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在仅仅20天之内就掀起了一场针对美国官僚体系的外科手术式的清洗，所到之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先是肢解美国国际开发署，之后渗透核心部门如教育部和五角大楼，再买断联邦雇员，火星人的地球政治实验终局是神话还是笑话？五味杂谈，帅哥吉祥，太空姜伟民和你聊聊令华盛顿深层政府闻风丧胆的 Dodge。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没错，川普上任以来啊，还没到一个月呢，
1月20号
宣誓就职。
对，
于是乎他所有的手下啊开始纷纷出动，
是
那么实现川普之前的愿望，说、
啊、
哦，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但是呢，最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兄弟，是吧？其实也是好哥们儿，我认为了
最大的金主，
忘年交，
嗯，
世界首富马斯克所管辖的所谓的政府效率部门呐、
啊，对，
哇，简直是所到之处，这几天呢，
哎。
真的是血流成河，
对
对不对？
对于我们普通小民，你知道伟民哥，我们都觉得说，哎，做得好，
哎，
因为你看这个什么，国际开发署 USAID 说这个好几万人的这个一个这么大的规模，什么每年都要发出去好几千亿美金，
嗯，
哎，我好几万人不要了，就剩200多人，
哎，
你剩下人想上班，华盛顿这个去怎么总部上班办公室，不好意思，我派人连。你连大门里都进不去，
嗯，
要么就离职，要么你就
买断，
哎，买断，哎，
是对。那么，应该讲相当多的这种办法、啊，
嗯，
就是之前多少任的美国总统、美国政府从来没做过的事。
反正我自从我到美国来是从来没有过，明哥，
对，
除了对，你再比我早个、还比我资历老，
资历稍老点，但是也从来没听说过，
对对
听都没听说过。
是
这件事呢，一定是马斯克干的，对不对？
嗯，
必须是这种外星人才能想到的，地球人想不到的。
对，
就是等于说，先成立一个所谓政府效率部门。
嗯，
这个政府效率部门其实它可以手伸到政府任何一个角落。
对啊，
角落，你比方说你可以和总统去谈，就各个部门的说直接和总统就是进行负责，
哎，对。
那么如果深入到各个基层的话，那当然没得讲，是吧？但是和他同僚部门，比方说五角大楼，
嗯，
但是和他们又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感受，
是，
但是他一样可以深入。
对，
不过呢，这么多年来积重难返的美国政府，
嗯，
有人叫所谓的华盛顿深层政府，
哎，
这些人说实话啊，都是，应该讲不是民选官员，
嗯，
对不对？有点像，比方说像
政府雇员了，
政府雇员，
对，都是公务员，
公务员，而且他们呢，基本上从年轻开始做到现在，
嗯，
差不多也快将近退休或者面临退休，这些既得利益者们，他们是盘根错。这个节，而且呢，互相之间的都官官相护。
哎，对，
我以前来刚来美国之前就以为说美国是民主社会，对不对？
哎，
所有的这种官僚体系在美国是不存在的，
很透明的。
对，是应该这样的。那现在看起来不是这回事儿。
嗯，
他们能不能透过这个办法中饱私囊，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肯定有，伟明哥，
对，肯定有，
肯定有，这肯定有。
但是呢，他们利用他自己手中的权力。可以没事就把美国的财政的这些东西呢，转往国外。
对，
比方说支持一下 LGBTQ 的这些活动啊，
对，
支持他们搞一个 party 啊，
对
之类的，什么还有用哪些钱，什么这个资助某些什么多元化国家，进行，反正就搞一些，甚至有人说，美国的 CIA 啊，透过这些钱，然后透过。这个国际开发署他自己没权利，但是通过国际开发署给比方说有些国家小国家进行什么政变
啊对
等等之类的
颠覆政府这些。
不是这不是简直好奇怪，说纳税人对不对，每年辛辛苦苦交了这么多钱，
是
哎让他们随便玩随便花，
哎对，
没人查，而且
没人查没人管，
对，没人查没人管，只有川普，只有马斯克，这么在今年当选之后，他们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彻底的侦查，
对，
那么首先刚才吉祥有讲，
嗯，
国际开发署马上不服啊，
哎，
就停，
对，
停之后就大笔裁员，当然开始目标说是裁97%，基本上谁一个不留。
对，
那后来慢慢慢慢剩了哈、啊，还是有600多人留在
开发署，600
多人，嗯，
但是相比1万多人来讲的话，这还是少了很多啊。
那当然了，
剩10%，
这关键的问题是说，你比方说给这个乌干达赞助的 LGBT 活动是550万美元，
嗯，
可能对一个美国财政
500多万不多，
哎，对，30兆以上好像不多，但是这500多万在事前呢，
对，
那。说点实话，500多万的话，那咱们门口的帕萨迪纳很多的地方，我看那坑坑颠颠的，好几十年也没人敢修，修条马路那不还绰绰有余吗？
你说这个伟明哥，我们家门前那条马路真的是三步一个坑，五步一个沟。
哎，
然后呢，我发信息给这个 City 洛杉矶 City，
哟，
哎，我说我们家门前这个路啊太破了，他说。你这个信息我收到了，
哦，
但是别急，
哦，
我们这个市政规划呢一步一步来，
哦，
排到你们家
估计20年，
到时候我再通知你。
哎呦，
我现在想说你这个跟说跟没说一样，你排到我家那是猴年马月了。
是啊，嗯，所以说呢政府效力部门是专门清算这些烂花钱，
哎，
瞎花钱啊，而且呢毫无这个职节制的，
对，
毫无这个约束的这样的花钱的方式，但是呢，这个所到之处，刚我们谈到了血流成河，嗯，很多人真的是倒在了这个马斯克效力政府部门的铁骑之下。
对呀，啊，而且你看上个礼拜就有一个新的新闻，是说川普政府就要先裁撤这个在你我已经申报这个政府部门工作嘛，但是它是有一个试用期，它不是说你录取你就马上就是正式员工，你会有一个试用期，可能半年呢，半年或者12个月，他现在先把这些试用期的员工全部给裁掉，
哦，
就相当于我这边满，但对于普通来讲也是，我这边满心欢喜的说啊，这个太棒了，终于上岸，考上了一个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务员。
哦，
哎，刚上两天班，说你这个职务没了。
是，你看前两天对吧？吉祥还向他爸、老爸是还汇报呢。你看我在美国，终于实现了美国梦。
是，
哇，这透过自己这种公民考取之后选秀的方式，终于是这个如愿以偿考到了美国政府部门。
这美国是我的这个老板。
哎，对，
哎，
突然间呢，
老板说
一个电话打过去了，
你别
，sorry，
对，
你看你老爹至少说落泪了，
这20万人受到影响。
哎呦，
这个，
你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说，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嗯，
我们老百姓吃瓜的和你们没关
啊，对，
我们当然很开心嘛，
哎，
对不对？那如果说政府效力部门像诸如中讯高宁大刀阔斧的把吉祥伟明给炒掉了，
哦，
哎呦。你这个我们就可能就不开心嘛？
对，我就一定到门口来。
哎，我们可能就举这个标签去示威啊之类的啊，就能忍了。所以说呢，很多人目前看，嗯，是不涉及到他的，大部分的人是很支持的。
对，
但是呢，
嗯，
但是呢，你比方说欧洲人，
嗯，
很多人确实不支持马斯克，
哦，
其实和他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比较崇拜马斯克的这种个人魅力，
是，
对不对？他首先是白手起家，
对，世界首富，各种各样的新的高科技的产品，
对，
火箭，那筷子夹火箭，
对之类的，很多人很佩服他，
嗯。
但是呢，他一从政之后，对不起，你看前两天呢，就是从欧洲传来了相当不好的消息，
哦，
他的特斯拉
是
在欧洲是大幅下跌售卖的这个数量，
我不买你车了，
我不买，我去抵制你，对不对？所以说看起来所谓的深层政府啊，还不光是在美国，
对，
现在很多深层政府啊，它的很多意识形态已经遍及全球，
哎，
对不对？你看，你这不是
你美国做出榜样来，你开始裁撤的话，我欧洲这边可能危险了。
对，所以说动了半天，
效仿美国的话，
对，我们一起来联手，
哎，
去围追堵
的
抵制马斯克的这个效力部门的这些行动。
嗯
啊，当然，马斯克呢，他应该讲到今天为止是战功赫赫
啊，对，
但是。据说有好几个这个版本啊，当然我相信是假的了。
嗯，
说马斯克已经觉得说自己精疲力尽，
哦，
华盛顿所谓的这种深层的这种政府的话呢，盘根错节，
嗯，
确确实实很难去清理。
对，
积重难返了几十年，甚至将近上百年，包括大家都知道美联储
啊，
对不对？据说他可能要动美联储。
对，
哇，
我看到一个新闻，你知道这个伟明哥他说动到美联储，因为美联储不是美国政府部门，它是一个私人机构。
嗯，
然后说上一个想打美联储主意的人呢是谁呢？
嗯，
是肯尼迪总统。
哎，
结果遭到暗杀。
是他为什么动到美联储将会遭到暗杀？而且小命不保。
对，
所以说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再给您继续的讨论马斯克和川普他们联手能不能彻底的搞好他的改革工作，而且呢将来他们两个人会不会面临所谓的生命上的危险，我们真的是拭目以待哈。不过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再给您继续的讨论，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微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么今天讨论的呢是斗志啊，有人叫道志，道奇，
对，
不管怎么样是狗狗币啊，都是这一家，就是在川普上个月1月20号上任之后不久就成立的一个可能前所未有的美国政府的效率部门。
对，而且这个不算是政府真正的一个联邦机构，
对，
它是临时的。
对，而且这个好像都不拿薪水是吧？
对，都不拿薪水。
这些人呢当然是由主要由这个马斯克牵头，
是，
但是呢最近我们才一一被解读了啊。
对，
原来这些斗志这个部政府部门啊，或者是他的政府临时的这个部门呢、都是由年轻20几岁小朋友组成的，
平均年龄22岁、
啊、
最小19岁，
你看
最大25。
所以说你看这些人才能够是改变美国甚至改变世界的这一代人。
对，而且他们都是用科技的方式，就是说我真的是用理科生的感觉，不是用文科生。文科生我们可能是有点什么这个情怀呀、情绪啊、感情啊，他们不是。
是，
我就是用科技，用 AI， 用各种算法、用软件来审计你这个美国政府，来看你这个政府到底有没有把钱花到正式的地方，有哪些是浪费掉的。
是，没错，我们大家可能马上今年报税要往后拖了吧，还怎么样？Anyway， 就是4月15号，每年我们这些纳税人啊，都一定逃不掉的去主动报税了。
对，
那么报税其实呢，我们就一定涉及这个部门，就是
IRS，
就是必须和税务局打交道，由会计师啊，或者有些人自己喜欢上网自己去报啊。
是，
那么和税务局啊，其实是相当大的美国的一个庞大的系统。
对啊，就说美国人的话。一生不可能逃避两件事情、
啊、
一个是死亡，一个就是 IRS。
所以有人还在讲说美国，说有人讲说、这个什么某某某事儿哈、比这个像登天一样难。但是呢还有人补充说、就是说你想逃税、比登天还难，
更难。
所以说呢，就是美国的税务局其实有相当多的这种自主权。
对，
你比方说哈，他自己有特工。
哦，对，
自己有4000多个特工，
嗯，
还有2000多个特工，
嗯、
有4000多个多把武器，
嗯，
你看啊，一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他有的时候，比方警察，他在逮捕一个人的时候，他首先拿搜查令来自于法院的，对不
对？
你已经哈、可以保持沉默、先讲一番巴拉巴拉，对不对？
嗯，
但是呢，对不起，这个 IRS 啊，也就是美国税务局。他不
需要执法人员，
他直接带枪当场怀疑你，就当场把你带走。
哦，
哇，这是厉害了，
对不对
？先斩后奏啊，
是不是？
他有尚方宝剑，
而且他因为真的税务局，刚才我们新闻也听到，这个税务局里面他掌握的每个人资料，这太全了。
嗯，
你的有多少钱？房产，
嗯，
你的这个家庭情况，甚至说你这个什么婚姻状况，
哎，
他全掌握。
哎，对，你到底有几个小三儿？
小三儿，
对，
他来讲，就是你完全在税务局 IRS 面前，你是一个透明人，
你就裸体。
哎，对，
对
他过来
穿衣服的一样，
想抓你的话，他一定是已经掌握了你的各种资料，
哎，
所以他不像警察，我还什么这个调查一下，不用，我都已经调查过了，来了就你肯定有问题。
是，说到这个美国税务局，他的权限啊。
嗯，
你看，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前，体育节目有跟大家讲过，
嗯，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2018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
嗯，
是在俄罗斯，对吗？
对。
接下来的话呢，是在卡塔尔，
是。
通常4年举办一次嘛，
对，
跟奥运会差不多，
嗯。
但是呢，往往是一届这个非法，也就是国际足联，他们会通过一个国家，
嗯，
就是比方说我们在 就是二零，比方说2014年，说啊，我们现在透过什么大家选举来回不断考察，我们最终确定2018年是在俄罗斯 ，OK 吗？
对。
结果呢，2014年那个会上宣布，两个8年以后同时宣布。
哦哟，
哎，这不是好多其他国家觉得，这不是他妈受到这种耻辱的感觉？
嗯，
我们还没有申办呢，
还没准备呢，对，
没准备呢，邦家你这整一个会整俩，就有点像说你可能马上退休了，哎，暗箱操作，那怎么办呢？
嗯。
没办法，
哎，
美国人是不是？开始我们受这个非法一个所谓国际足联一个国际组织的这个民间组织的
对
这种这个屈辱，
嗯，
对不起，谁出面的呢？
嗯，
还不是美国军队，那不敢嘛，
哦，对，
或者是美国警察 CIA 不好使，
嗯，
美国税务局，
哦，国税局，
国税局他直接派他自己的特工，
嗯，
直接捣毁到什么他的非法总部，
嗯，
到欧洲，
嗯，
马上抓人。一抓人怎么办？
嗯，
哎，说你们有一笔款项是欠美国国税局
的，
政府的，
嗯，
查，这一查怎么样？
一查一个准，
马上开会，
哦，
说哎，咱们在2016年给你美加墨，
嗯，
三国举办世界杯足球赛，
所以说美国这个是靠 IRS 争取来的，
对对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还要感谢美国国税局，
嗯，
他们的功劳。
哦，
当然了，这么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兜了一圈，
嗯，
其实就想说。美国国税局啊，那简直他是有尚方宝剑，可以做很多和法律可能应该讲居法律之上的一些事情。
嗯，
但是居然这个部门，马斯克准备要开始太上皇去动，
嗯，
就是在太上
太岁头上
太岁头上
动
去动土。
嗯，
哇，这简直这不是要老命了吗？
对，
这还不完，
哎，
光说这个所谓的国税局啊，
嗯，
我们动动土也就 OK 了。
是。
他居然把手啊伸向了联准会啊，
美联储这个
美联储啊，
因为这个真的是美联你要说整个美国为什么那么强大，就是因为他有钱的，
哎，
他有钱的，另外他控制这个美金的汇率啊，什么这个利息啊，你升个什么几趴降个几趴，全世界股市，
嗯，
什么房地产什么金融状态全部跟着美国这个美联储，任何一个信息发布全球都联动，
是，
所以他动到美联储的话，我觉得这几个小伙子和马斯克真的可能危险，
有危险了，
嗯，
哇，我们谈到美联储啊，其实真的是我非常羡慕美联储工作的这些所有的包括他们的董事会啊，
哦，
包括会员呢，啊，包括当然联准会主席鲍尔，
对，
为什么呢？他们可以直接印美钞啊，
哦，对，
美金
一天抽几沓回去，
对对对对，没错，闲着没事印点，
对，
那这工作太简单了，对不对？
嗯，
通常我们是得靠怎么样辛勤的劳动
来赚钱，
而且呢一分的攒，从口里啊去攒呢，啊，去手上去攒呢，啊，所有的东西我们都透过攒钱才能存上一笔钱，
嗯，一点钱
人家直接印呢，
啊，对，
闲着没事，哎，吉祥今天晚上有空没有，没空走到 office 过来，我给你印点钱，
一点钱也，
哎，他专门印钱，
嗯，
而且这个印钱呢，美国政府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所有的钱是来自哪儿，都是来自于美联储印的钱，
对，
美国政府是没有印钱权的，
哦，
那么他怎么办呢？只能听命于联准会或者是美联储他们印钱，
嗯，
印完钱以后，美联储的钱这个美钞，
嗯，
对不对？现钞怎么样？去透过美国政府
发行
，他透过他先买美债，
哦，
买完美债就到他手里之后呢，他就把这个钱呢拿到了嘛，
嗯，
之后拿美债就抵押给美联储，
嗯，
之后他把现金就发给我们老百姓了，
哦，
发给其实是透过银行了，
嗯，
之后呢当然有一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隔夜这个基准利率的这种调节，
嗯，对，
你还得给我利息嘛之类的，他赚一部分钱之后，
嗯，
慢慢再还这个美联储好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就很奇怪啊，那你说为什么他们在掌握自己的这种美联储在掌握自己的这个基准利率的过程当中呢，
嗯，
他们这些权利政府难道没办法去干预吗？
啊，对，没法监管了，
对
啊，
你看前两天我一个朋友是专门这个做房地产贷款的一个好朋友，
嗯，是，
他就给我打都到，我们也蛮奇怪的，
哎，
就美联储现在已经降息了3次，
对，
对不对？
对对，
降息3次之后，
但是房贷利率没降，
房不是还涨了，
还涨起来了。
哎呦，这好奇怪。所以说，川普呢，一直他上任之初就一直扬言说啊，
嗯，
说我们应该就是政府啊，美国总统应该有权利去遏制，或者甚至就是直接下命令，让美联储如何如何做。
哎， 对，
你比方说降息一个这个40个基点50个基点之类的，
那房地产是火了，我们这个存钱都完蛋了。
对，但是呢，对不起，没法干涉。所以这个时候呢，哎，马斯克这个人是心领神会啊，
哎，
老板的意图，
嗯，
所以因此呢，他准备说，当然他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嗯，
他必须跟这个川普进行联手，
当然
才有可能去，我不太清楚最终结果是什么样，
嗯，
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有4位总统想动美联储，
哦，嗯，
结果呢都是不得好死啊！
还有，
首先第一啊，就是我们大家都是第十六任总统啊，
嗯，
林肯
当时就想动美联储，
想动，他发的是个绿钞，
嗯
啊，结果没想到
被暗杀了
，他就在一个剧院当中，
对
啊，应该是在华盛顿的一个剧院，
嗯，
去看一场戏，
是，
结果呢，一位后来也不知道他为啥去暗杀林肯总统，
而且是很近距离，是吧？
很近距离，开了8枪。
嗯，
最后呢，没有办法，无力回天。然后呢，第16任总统林肯，
嗯，
就是因为他自己想单方面发绿钞，
嗯，
就等于说替代美钞。对不起，不好使。
嗯，
你必须得还用完美元，而且美元还不是美国政府
发行的，
去发行的。
美联
储发行。第二十任的总统是加菲尔德
（Garfield），
他呢也是因为想动美联储，
哎，
结果也是死于非命。25任总统麦金莱也是死于这个非命。
嗯，
那么，第35任总统就刚才吉祥讲的，
肯尼迪，
对，肯尼迪总统，他当时呢就是想大刀阔斧的改变美联储，甚至和美联储这个脱离，
嗯，
就直接用美国政府就是代替美联储。对不起，
不行，
也是死于非命。
对，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说，人们就开始担心喽。哎呦，那你们这个马斯克和特朗普和川普两人联手，
能不能把这个美联储搞定？
对，那么美联储为什么在整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当中扮演，甚至世界的经济当中扮演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哎，
我们真的就没办法脱离美联储的控制吗？
是。
那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吉祥跟伟民啊，再跟您慢慢道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微杂谈》的节目现场。
嗯，
那最近呢是马斯克效力部门啊，
对，
是大刀阔斧的对美国政府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是
所到之处是片甲不留啊，刀光剑影，是血雨腥风。那么当然了，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吃瓜群众就觉得说，
嗯，
哎呀，美国所谓的深层政府真的是太腐败，
应该是这么做，
对不对？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是当然也有相当多的既得利益者，
哎，对，
你比方说有些这个政府部门的家属们那就不满意了，
哎，对，
对不对？而且很多像这个比方说哈，像和这个这一次就是被动这个所谓的被动的部门的，
嗯，
这些本身当事人，
嗯，
那相当不满意。
当然，
因为你看这么多年了，本身你比方说举例，我其实我最主张的，
嗯，
是需要马斯克动什么呢？
哎，
我最主张的是动那个 USPS。
哦，美国邮政，
美国邮政，
美国邮局，
简直实在是太那什么，太恶心了。现在好一点，被那个联邦快递 UPS
包括亚马逊什么那些，
本来你看不用政府来做，人家直接这个东西你就不用政府，还要给人家付这花纳税人的钱，然后给他们买这个养老金，
嗯，
对不对？结果呢，人家非政府部门的效率那么高，
又快又好，
又快又好。而且还不用政府承担什么东西，结果你们政府养了几十万人，
嗯，
不光是养了几十万人，
嗯，
继上一届这个川普总统上一任，
嗯，
就是1.0版的时候呢，他就曾经提出过，
嗯，
说要废除这个
美国邮政，
因为什么呢？就很多人啊，到什么程度？比方说，我不知道，因为我具体我没有什么邮政的朋友啊，
嗯，
我只是听说当时那些这个坊间是网上流传的，就是说，美国政府啊，其实相当多的就是邮政这些工作人员，
嗯，
他们退休以后，他们的所谓的退休金
，嗯
，pension，
哎，
再加401k， 哇，那拿到几千上万。
是
哇，我这简直！你看咱们一般普通老百姓拿个几千块钱，按美国的税按金，这得了，
最高也就
是不错了，人上万，而且他们呢，就是等于说还在健在的，
哎，
还在领取的， 过世的不算啊，
嗯，
就已经当时已经高达了多少啊，好像已经70多万人
哇，
还在活，还就是退休者
继续
在还在拿着，你说一年得多少个亿全领出去了。
我想到一个这个伟明哥，因为在这个我早年还没进电台之前呢，曾经看过邮局的工作，
哦，
在当时没进电台之前，
是
我看到一个什么工作呢，邮局里面的清洁工。
哦，
就是说我去邮局嘛，你擦擦地啊，什么收拾垃圾桶啊，这种
啊，卫生间的
卫生间这种工作，
哎，
待遇非常好。你进到，你只要这个工作你申请得到的话，
嗯，
你进去之后马上就是联邦政府那种这个公务员的待遇。因为有些邮递员不是，伟明哥，
哦，
有些邮递员他你第一年你刚进去他算你 part time。
哦，
就是非正式员工，
哦，
你要真的工作多少年之后，然后有那个员工退休下来，
嗯，
你才能变成顶替成正式员工，才能拿正式拿 pension，
哦，
拿那个政府部门退休金。
嗯，
但是这个职位不需要等，你只要进去了，然后那个工资待遇什么都很好。
嗯，
哎，但是问题是这个工作一般人，我们想说我身强力壮去当个清洁工绝对没问题吧？
对呀，啊，
哎，你还去不了，
哦，
他优先给什么退伍军人呐，啊，给那些。你这么想说，甚至是邮局，比如说我这个地区邮局局长，那我周围有个伟明哥是我好朋友，
嗯哼，
他申请这个工作，那我会不会说啊，那既然伟明哥申请了，那就让他来吧。
嗯，
这种大肥缺的话，
嗯，
对于普通人来说，绝对这个肯定就给自己身边人了，因为你政府部门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嗯，
这个都是公平竞争，正常入选，但是我就不选你，我就选伟民，因为这是我好朋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可以跟政府说这是好朋友，所以这种谋私政府机关之间的那种徇私方法，其实我们很多，包括前两天洛杉矶市也有个新闻，这个洛杉矶市政府呢拨了200多万给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这个咨询公司还是协助他的公司，
嗯，
这夫妻档，
嗯，
这个搬的钱呢是这个 CEO 还是怎么样，反正这个公司是夫妻两个人左手倒右手，老婆给老公网工钱，是这样，200多万出去了，所以现在这个政府这媒体正在追踪报道到底这个钱怎么发出去的，
嗯，
甚至还有人在网上，我也看过这个他是网上人发帖子，
嗯，
他说我在这个加州政府部门工作，但我就非常不爽，他说底下问你不爽什么点呢，他说我公司这个 supervisor 头啊开始连续的招进他自己的亲戚进来，
哦，
这底下人就说，哦，这个某个部门，加州政府了，这不是联邦政府，
嗯，
这他是领导，招进来的人全部都是他的亲戚，我就觉得其实看起来美国政府这种腐败，当然不是完全像中国大陆或者其他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那么腐败，但是你这种裙带关系也好啊，这种这个靠亲戚朋友这种关系进来政府部门。非常非常多，甚至有些还是拿着高薪，
嗯，是，所以说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呢，嗯，非常非常支持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门啊，
嗯，
他们大刀阔斧的对美国的政府进行一一用放大镜的方式去审查，
哎，嗯，
然后呢不过关的马上抓到，怎么做，刚才吉祥有讲，
嗯，
他的20几个现在可能发展到快100来个哈，
嗯，
左右的这些年轻人啊，
哎，
都是 AI 领域当中的
专家
、嗯，佼佼者，才年纪平均年龄才20多岁，
22岁，对啊，
他们通常咱们在想，刚才我说了，
嗯，
那每个人都面临的每年4月15号要报税啊，个人报税，你所谓的这个用老会计师的话来说，
嗯，
要如果想把整个美国多少年当中的几亿人每几亿次，那得十几甚至几十亿次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报税历史，嗯，
对，
再加上还有什么？公司的报税，
哦，对，
还有跟国外的之间的一些往来等等，
哎，
你没个几十年就查不出来的，
当然
结果人家小朋友嘛，
嗯，
几天几个晚上把自己的行军床往那个这个 IRS 往那一搬
一放，
几晚上一下子用电脑就直接算出来了，
对，
一下子能把很多的漏洞，因为他们可能是现场就直接编程序啊，
嗯，
直接编软件直接就开始查，哇，这简直这些效率部门这几个
真有效率，
好厉害啊！
对，所以你看今天最新出来的新闻，美明哥，我不知道你看到，
啊，
就说马斯克在 X 上今天最新发帖子，他统计什么呢？统计的就是美国各个年龄段的人数，
嗯，
然后发现什么？说这个100美国 这个100岁以上的人呢超过2000万、
哦、
就美国3亿多人有2000万人是100岁以上，
哦，
130岁到139岁的人呢超过了390万，说140岁到149岁啊超过350万，
哇，
150到159岁的人他超过130万，
哇，
这个更离谱，上面有一个220岁到229岁，
哇，
有1039人，
哎呦，
有一个人是240岁到249岁，
啊，
有一个人是360岁到369岁，就相当于这个人活了比美国历史时间还长，
哎，
就说明这个，当然这是社会安全局的一个数据，但是有些人就说，啊，那你可能这个是系统老化呀，什么没统计出来呀，或者有些人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没有更新他的死亡证明啊那些信息，
嗯，
但问题是，是不是这2000万人里面有很多人依旧在领着退休金，
很可能 啊，
对啊，因为去年就有新闻报道说有一个120岁的人，
嗯，
还在领退休金，
是，
还在领选票，
是，
而且还投了票。
对啊，你看有我也查到了，说有150多岁的人还在这，还在这个活着，
活着，
因为这里他有没有这个领失安金？
对，
其实你必须要领啊，你要是如果记录在案，而且人家有正常的失安号，
对，
凭啥不给人发？
嗯，
那很正常嘛。所以说等于说不用讲。结果就是一定会发，但我还是这句话，
嗯，
那这个是尽管是电脑去触发的，
对，统计的，
统计出来的，
嗯，
但是我请问一下，那你们作为一个就是发工资的发薪水的人，
是
你都不看说你这里面还有好几个好几十万是上百万，超过120岁，
对，
还在那拼命的发这个救济金呢，
对，
或者是失安金呢，
嗯，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美国已经腐败到什么程度，如果这么去接着走下去的话，真的美国是将不国了。
嗯，
那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呢，再跟您讨论为什么我们美国人或者是很多的美国精英们，
哎，
甚至美国总统他都没办法去碰触美联储，
嗯，
美联储是何方神圣。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由吉祥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伟杂谈的节目现场。
嗯，
那最近这几天呢，真的是美国啊深层政府是一片哀声啊，因为美国所谓的政府效力部 Dodge，
嗯，
他是由马斯克亲自主导，而且率领了差不多几十甚至上百位的，应该讲是电脑 AI 的精英。
对，
他们用高科技的手段是不断深入到各个美国的这个政府部门，
嗯，
然后进行查，进行堵，然后呢给大家揭发出来说美国有多少多少，让人感觉说这个钱花的是莫名其妙。
太多的问题，啊，我们原来都不知道，
对，
通过马斯克才知道说在美国积重难返，
对，所以说有人讲说，哎呦，这个美国这个马斯克啊，
哎，
那就是现在应该讲是大见成效啊，
嗯，
很多的老百姓是给他是真是拍手称快，
对，
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会关心他的这种所谓的生命问题，
哎，对，
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
四个总统都被遭暗杀，
美国凡是历届啊，只要是敢动美联储的人，都是不得好死。
哎，
那么正好马斯克啊豁出去了，
哎，
他接下来可能要动的还真就是美联储。
对，因为我看到新闻说，去年还是就已经有人说，警方抓到了这个枪手或者是嫌犯呢，
嗯，
就在距离马斯克这个德州总部好像几个路口的地方，
哎呦，
抓到这些人。
哦，真有这
可能，就是要对马斯克进行所谓的暗杀行动。
哎呦。
我们想到说，我们是不是政府雇工，
嗯，
不是政府雇员，甚至我们不是高官。你那些我年薪拿着好几百万，
嗯，
然后呢，周围每天吃香喝辣，什么都不用干的人，
嗯嗯，
突然间一天，哎，我这个没了。
哦，
对啊，你这种的话，我真的是杀心。如果以自私人讲的话，我这个杀心都起来了。你断我财路啊，
嗯，
对不对？
是，没错。但是呢，马斯克他是真的是
反了。不怕，
这不在乎，因为毕竟他是外星人。所以说呢，我们跟大家其实这个稍稍介绍一下美联储为什么没人敢动他。
为什么？
其实呢，要谈到美联储啊，
嗯，
它有一个前身。
哦，
前身呢，就是在18世纪，
嗯，
等于说是英国成立的一个共济会。
哦，
这个共济会呢，就像我们所经常看到所谓的兄弟会，
嗯，
然后他们形成之后就有一种互帮互助，
嗯，
甚至有一种就是互相制约，
哦，
而且特别是金融领域的这些精英们组合在一起的，所以因此呢，长久的发展，
嗯，
到 一直到这个上个世纪，
嗯，
形成了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
嗯，
也就叫美联储，
嗯，
那么其实它的这个属性是私人性质，它不属于中央银行，
嗯，
但是呢，我们叫它为所谓的中央银行。这个当时在上个世纪，其实在30年代，这个时候呢，
嗯，
它对美国的就是所谓的，大家都知道1929年
啊，
上一个是1929年，不是美国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
是属于大萧条嘛？
是，
其实它在挽救美国的这个大萧条过程当中，起到了相当的积极贡献、
嗯、
积极作用，因为呢。当时是在之前那一段，是1913年的12月份，美国国会就通过一个立法，
嗯，
是叫联邦储备法案，它当中就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记载，说，
嗯，
美联储所制定的货币政策，不受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行政部门的干扰。
哎呦，
那当时就等于把枪武器全缴械了，
给。
给美联储
了，
但是他呢，确确实实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角色。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看咱们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
嗯，
咱们不要谈是上个世纪，就谈这个世纪的2008年的金融海啸，
嗯，
如果当时没有美联储，就是
啊，对，
那真的没有任何一家银行可以让美国当时很多的金融。这个，比方说机构啊，
对，
你像后来没办法，有很多像
银行倒闭了
，Lehman Brothers 它倒闭了，
Washington Mutual这些银行都倒闭了。
对，但是后来呢，包括美国花旗银行都受到相当大的威胁，
嗯，
结果美联储出手了，
哎，
因为它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
是，
它不受政府所干预，然后之后它的实力是实在特别强大
啊，对，
所以因此呢，它影响着美国，不光影响着美国的金融。
嗯，
同时甚至影响着美国的经济走向，
对，
乃至于全世界的金融走向。
的确是，因为美联储任何一个消息的发布，之前也讲过，那牵一发动全局。
对，
全世界的股市都看着美联储，你升息、降息，然后你的所有的政策都跟着这个来改变。
对，是，而当然，美国需要美联储这样的一个大的金融机构。
嗯，
但是呢。这个为什么有人想动不动想动一下美联储、
嗯、
原因是太岁头上动土、
哎、
原因就是美联储它并不是经常性的配合美国政府行动
哦，对，我想升息加息的话还要看你脸色、
对，
甚至升多少加多少的话都要听你的才行，
对，没错，那么可以想象哈，我们刚才在上一节给大家讲、
嗯、
一个朋友也给我讲说、
啊、对，
美联储三次降息、嗯
哎、
结果让房贷利息不降反升、
嗯、是，
你看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就说了、嗯、那美联储现在赶快应该降息、
啊、再降啊，对，
他不降，
哎，
你看美国人应该讲我们天天啊，我们是应该讲是3亿多的美国民众，
嗯，
至少有1亿多人是工作者，
对，
这些人天天赚着钱然后交着税，对不对、
嗯、
然后拿这个钱之后呢还得不听，还这个美国政府比方说是一个非常睿智的、
嗯、
啊，非常亲民的，而且呢是非常有领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总统去领导你们，
哎，
那对不起，我们那叫什么巧妇
难为
无米之炊，
对，
他再厉害的一个厨师什么东西都没有，
对，
他得从别的地方借，而且人家借比方说他想做一个红烧鱼，
哎，是，
对不起
啊，没有
没有姜，我不给你
啊，对，
哎，等等等等，那你说他呢没办法做出更好的这种
对
这个美食，
对，等于是美国总统川普想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政策、
嗯、
但是他没有钱，或者说他需要美联储协助的时候美联储不能帮忙的话，那他所有的寸步难行，
是，
没有钱的话就是寸步难行，
所以说这就是相当多的总统呢考虑到说、嗯、哎，为什么我们自己国家这么大国家，
哎，对，
难道我们连自己银行自己印点钞票都不可以吗、
哎、是，
对不对，我自点这种还这个川普可以想象一个川普打电话了、
哎、
喝红酒呢、
嗯、
哎，小马
哎
怎么样老爷、嗯
啊、
那您过来一下、
哎、
啊，
过来，
咱们一起晚上印几个钞票过来，
让那个加点班、
哎、加点班，
印个20000亿，
对，然后咱没事拿钱玩玩
花一花，
这不很有趣吗？
哎
他其实就是觉得说美联储现在的所处的形势，
嗯，
基本上已经没办法跟上时代的发展，
对，甚至说我受不到政府的控制，
对，
他也觉得很危险，
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说呢，一旦美联储所谓的金融政变，
嗯，
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
当然了，
对，
如果美联储后面是 比方说是田平之所主导的。
哎呦，那
对不起，
那得连续加两天班。
对对，然后不是中信高宁的位置就不保了
哦，
因为他们这都死对头。对是，但为什么呢？比方说，我再拿我们现实的例子来说，
嗯、
如果这个美联储它有政治倾向，
嗯，哦对，
它是民主党的，
嗯，
它就不希望川普赢，
对，
但是结果民意。对不起，选川普了、
嗯，
那就只能认了。那怎么办？他就没事给他穿小鞋啊！
我处处制肘你，
处处制肘你，最后要钱没钱，而且呢，你想说啊，我要经济腾飞、
嗯，
对不起，我高居不下，我的利率使劲往上升。
对，
大家都知道，利率升的话，那经济是缓慢，甚至走下坡路啊，
是
对不对？对不起，那我就这么干。哎，那怎么办？
嗯、
所以说，
四年之后你就下台，
这就是对，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和川普想联手把这个美联储做掉、
嗯、
是吧，当然刚才谈到了已经前任几任已经给我们大家写的教训
下场都有点这个不太乐观，
对，接下来那我们也只能求上天保佑，
对，祝福他们，
也请两位是自求多福了、
哎、
是不是、啊、好，我们吃瓜的群众也只能是是搬着小板凳去看这个大戏的结果
是
好，
嗯，
好，我们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哈，无为杂谈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